新造的人第十六期，本课大纲一：基督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。二：你的生命生活要成熟。三：活出神儿子，行出神儿子的权柄。四：你必须要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统治的灵。序言。好了，现在看小手册子第七章，加拉太书一章和二章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可能会讲些其他章节的内容，带大家一起看肯扬博士所说的新造的人的现实。一，基督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。加拉太书一章一至五节，做使徒的保罗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，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，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。请注意，首先你们可以圈起来或下划线，他会把我们从这邪恶的世界中拯救出来。但愿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第一小点，错误的福音使人不得救。加拉太书一章六至八节，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请注意，保罗写给教会说，我很惊讶你们这么快离开了恩召你们的主，那并不是福音，换句话说是别的福音，但不是真正的福音。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现在我们知道基督的福音可以被更改歪曲，但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，如果传给你们的和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，他就该受咒诅。这是很重的话，因传别的福音是在使人不得救，因为使人听到的是错误的福音。加拉太书一章九节，我们已经说过，现在我要再说，如果有人传给你们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，他就该受咒诅。保罗说了两遍，你就知道他对此有多认真。二，专注于侍奉神，讨神喜悦，而不是人。加拉太书一章十节，我现在要得人的欢心，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？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？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，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保罗是在说，我专注于侍奉神，讨神喜悦，而不是人。三，我知道我所知道的，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，我做了神呼召我去做的。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至十三节，但弟兄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照着人的意思，因为这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。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会中所行的。请注意这里，保罗说，你们看到了我过去的生活，看到了我在犹太教会中所做的一切。这意味着他不再认为自己是属于犹太教的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。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至十六，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的许多同辈更进一步，是一个对我祖先的传统格外热心的人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保罗说，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许可，我没有从属血气的人那里得着咨询。请注意，他要表达的是他没有得任何人的咨询。他说，我知道我所知道的，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，我做了神呼召我去做的，我真没有咨询任何人。这跟你们今天听到的大多相反，但与此相反，是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与神的关系，不追求。四，神是谁？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不想岔开讲太多，但想呼吁大家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更好。很多以前教的，现在不再教了。正因如此，那缺失，那空缺，空缺不会停留，保持在空缺的状态。有空缺，就会有东西来填满。因教会很大程度上丢失了很多其他东西，以填补这一空缺。我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过去的五旬节派，也不是说我们不要，并不一定反对。我只是说，关于他们做的一些事，很大程度上，我们就是不论好坏，通通扔掉。我们要回头看，以确保之前没落下什么，是我们还需要的。没错，有些传统，我们在践行时可能应该要摒弃，但总的来说，我们有必要了解。20世纪五旬节派早期，他们都做了些什么？为什么那样做？我们回看这些，是因为大多数教会礼拜已变得极其肤浅。你可以预测，就像钟表一样，精确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很多时候，甚至敬拜赞美，为的是使你有感觉。所以要确保我们不是就走个过程，完成所有步骤，并且不是只看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因而他能为我们做什么，而是需要要问问自己，神是谁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。当你这样看时，突然之间一切都不一样了，因为现在不再是关于我们了，而是关于他。我们一直都这样说，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这地的形式。是的，我们要活在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里。我们会在这里看到，甚至在我们将要读到的段落里，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与他相连。我们不能按不能给他带来荣耀的方式而活，又期待活出大能、祝福和所有这一切。当我们有需要时，才开始接近神。我们要看我们在做什么，整个教会的面貌、行为举止都需要改变，而不仅仅是来得祝福，而是来得我们的任务，让我们完成我们需要做的。二，你的生命生活要成熟。加拉太书1:16-21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而是往阿拉伯去，然后再回到大马士革。过了3年，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，和他住了15天。至于其他使徒，除了主的弟弟雅各，我都没有见过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。加拉太书1:22-24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。我去了那些地方，教会没人知道我。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，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换句话说， 他们把我当成是神的奖杯来看。加拉太书二章一至二节，过了14年，我与巴拿马一起再次上耶路撒冷，并且带着提多一起去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，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，私下讲了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听，免得我过去或是现在所奔跑的都徒然。请注意保罗在说什么。第一次上耶路撒冷，他做的第一件事，他说，我没有与属血气之躯证实，我没有上耶路撒冷，我没有去跟他们聊，我没有去跟他们确认或得到他们的许可。但现在有了变化，因为他说13或14年之后，当我上去那，我告诉他们我所传，以确保是正确的，而没有传讲错，这显示了他的成熟。第一小点，有一个成熟的过程。因此要认识到，当你看圣经中的人，看他们的生命，得要记住，他们不是第一天就成熟了，他们成长，甚至你看耶稣的生命，他的事工以一个大神迹开始，以水变酒，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但若按时间顺序来看，所有这些神迹越来越大，似乎在这当中他越来越自如。你可以看到，即使耶稣也是在发展，圣经说甚至他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，路加福音2章52节。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成熟的过程，你可以在耶稣的生活中看到，你可以在保罗的生活中看到。第一小点，现在开始往前行，边走边成熟。注意，即使有成熟成长的过程，但保罗已在讲到，你可以现在开始往前行，边走边成熟。你的开始并不是你的将来。现在，这真的是我注意想要让大家明白的，是我们必须摒弃那样的想法，按部就班的想法。大多数人会喜欢，若我们让大家站队排好，然后跟大家说，好了，我们现在第一步，把手伸出来，然后说，带着你完成，一步一步来。我们可以那样做，不会错，人们也会得到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信心会被释放，人们会得医治。第二小点，会详细教导你所有步骤细节。但正如我们之前讲过的，若我以前是工程师或之类的，若这是我的背景，那么神可能会用那些发动机工作原理做类比，但那不是我的背景。我的背景是武术，所以很多时候我能想到能帮助阐述，最好的类比就是武术。圣灵似乎并不介意，当你开始学武术时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进去后，他们让所有人站好队，教他们如何站，如何做。他们会详细教导，告诉你所有小细节，比如，当你收拳之后，手腕骨应落在你胯骨，然后当你另一拳打出去，拳头扭过来，必须在这里，而不是像那样，要直。他们告诉你所有这些步骤细节，这些是他们要观察的。第三小点，你按步骤做，看起来很机械化。你要同时记住25件事，但麻烦的是，你记住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可是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。你做起来时，手伸出去时那样，你心里想， 我都知道的，但做出来怎么不一样？重点是，这变得很机械化。你按步骤做一遍，看起来很机械化，你觉得奇怪，觉得别扭，你觉得不对，感觉这样做也不好，那样动也不对。但你做的越多，感觉会越来越好，便会习惯成为自然。第四小点，最终机械分解步骤会被吸收。令人惊叹的是，他们刚开始时做起来是有人喊一，大家齐出拳，因还不熟练，试着努力跟上，等等，怎么做的？很蹩脚别扭，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开始自然了，就可以边练边周围看看。但这不是我们那儿的风格，我们那儿很认真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最终机械化分解步骤会被吸收，然后你不再想每个步骤及细节，比如拳头落在胯部，另一拳在那等等，你不再想所有那些。尤其是当你在课堂上要实操，你不会想所有那些分解动作。五，你吸收内化了，运用自如。而若你是在街上，你就绝对不会想那些，你甚至都不会那样站着。当有人走过来说，我要跳到你身上，你不会说，我要摆好姿势准备好，你不会那样，而是你吸收内化了所有这些，现在你都是照他们所教你的来，每个技巧每个步骤你都做，但很自如，浑然一体，一气呵成。你不需要思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肌肉记忆，就自然做，因为你已经内化了。同样，我们可以带你走所有的步骤，告诉你这是你要知道的，这是你要相信的，这是你要说的，下面是正确的做法，现在跟着我说这个，做这个，好了，现在第五步骤，等等。二，当你还在受训，需要列表。我们有 DHT 手册，里面有如何医治服侍的事项清单，你可以跟着做。耶稣没有清单。为什么我们有清单？因你不是耶稣，你还没有到那地步，你还在受训，便需要步骤列表。这是开始，内化成为你的一部分的阶段，以便你最终不需要它。第一小点，技术三个阶段，学习原理、吸收原理、忘记原理。从武术角度来讲，一个技术有三个阶段，记得，这是类比，我们不是在讲武术，这不是武术班，但首先你要学习原理，接着你必须吸收原理，然后你忘记原理。你必须先学习了解，接着实际去做，吸收，然后忘记它。你说，为什么要忘记呢？因为若你战斗时思考原理，你会反应慢，会被击败。你不能那时去想，这里的原理是什么？我应该做什么呢？哦，是的，集中。不，你没时间想这些，因为你在想的时候，他们在打你，所以你必须吸收。第二小点，人成长三个阶段，婴儿期、青春期和成熟期。你有成长的三个阶段，人的成长阶段有婴儿期、青春期和成熟期，完全一样。婴儿期你学习原理，学习字母，你不会组词，也不会句子，但接着你学造句、字母组词，再后来你就真的忘了所有这些，在你说话或写字时，只是自然就出来了。其实凡事都是这样， 同样在 DHT 做医治服事也是这样，在新造的人亦是如此。所以你开始时我们说你要如何生活，你要如何做，不是要束缚你，这是开始，你在学习原理，原理有形式，要么就不叫原理。三，最后跨越这阶段，帮助你自然活出来。你学习了解原理，了解在基督里你是谁。若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这是新造人的原理。那意味着什么？现在要吸收它，这就意味着我不能成为新造的人后继续照旧人而活，那么我们就要找出新造人的生活是怎样的。他们活出自由，没有害怕，没有缺乏感，不怕失败，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然后你吸收内化，这样就开始成为你，你开始按此而行事，同时也会，我这样做对吗？有什么我遗漏的吗？你开始回忆，就像一个孩子，你需要做什么？这是一个自然阶段，但随后你需要的是跨越这阶段，因为你必须意识到，得到结果不是因为这些行为步骤，你学这些是帮助你可以自然活出来。我也许有跟你们讲过这个，有一个人带着他妻子来，他患有甲状腺癌，他们听了我的讲道，他是哈丁大学的一名优秀毕业生，那是美国顶尖的基督教神学院，他们被教导反对大能，被教导终止说主义，所有这些。他在那读了四年大学，在一个周六早上，他学了前三章之后，他说，我读了四年神学院，我父母花了几千美元送我去神学院，在头四个小时，你摧毁了我四年里所学的一切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我不知该说什么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四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？我们可以现在祷告。他说，我可以请你吃午饭吗？我就像是，当你刚摧毁了他所受的教育，这样的反应不寻常，但是我说可以。于是我们去了接达餐馆一起用餐。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他的妻子有甲状腺癌，他的甲状腺实际已切除，得要吃特定的食物，随那食物而服药等等这些。我注意到了，但我没说什么，因为不想无礼。但我们用餐后在停车场，那时是周六，他说，我可以明天带妻子去教会，你为他祷告吗？因他患有甲状腺癌。我说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？我们可以现在祷告，我们现在祷告。他很震惊，我们居然可以在停车场祷告并期待结果。一小点，耶稣总是随时做任何必要的事。他为什么会震惊？因为他思想里有一个模式，要那样走，得去教会，医治祷告排队等候，必须要做某些事，说某些话，人们就是这么想的。但你可以知道，这不是圣经的方法，特别是福音书。耶稣并没有等候，他总是随时做任何必要做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只知道医治，他就是医治，是他的一部分。我曾多年来一直学习钻研医治，看那个教义，删掉那个，发现这个真理，加进来那个，希望可以删掉我所知道的错误的东西，最终回归简单。二小点，我实际上已停止医治，我成了医治。当我开始教导 DHT 时，很容易就按手册讲，因为是按步骤一步一步来的阶段。但随着 后来做得越来越多，按手册讲变得不可能，因为这不是关于手册，因为我已停止了学习医治，我实际上已停止医治，我成了医治。这就像你要帮助吗？我可以做这个，把你的手给我。有一次在俄勒冈州伯特兰的一个会议，我想是在伯特兰，我记得因那次会议是在那酒店最好的会议室，有人开始咳嗽，听得出不是一般的咳嗽，有些问题，那是发生在会议期间，快结束了，我正在想讲清楚一些内容，我站那手拿笔在边讲边做笔记。事实上我们有那会议的视频，因为都录下来了，有人咳嗽时我正在写些东西，一般当你听到时你会先由他，因你会想我不要被分散注意力，他们等下就好了，但接着你会知道事情不是那样。三小点，自然流出来，它可以是任何东西。最后我对那边的人说，你，我不知道咳嗽的是谁，他看着我，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，似乎在说，很抱歉，我忍不住，没办法。我说，不，别担心，给你。我把笔扔给他，他接住，看着我。我说，我一整天都拿着这个，你也许可以有所收获。然后那人立即紧捂那笔在胸口，他咳嗽立即停止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若我试着要做医治，我做不到那样的，是自然流出来的，它可以是任何东西。我们在北德州帮助建了一个教会，我们为第一主日开始准备时，我过去了，我按手在所有椅子上祷告了，我们那晚要按例执事，那时我没有正式职任是什么，我就是在那整理椅子，我那时不是助理牧师或任何其他，我只是在那儿而已，那时我甚至没有全职服侍，但我们去了，就是按手椅子祷告了。所有坐在前排的执事在主日开始15分钟之后，突然一个接一个都开始哭起来，有些哭，有些起来在椅子前跪下开始悔改哭泣，他们全部一个接一个，几乎最后都哭了。这样搞砸了，你知道，那样不是有序的主日，而那是要按例他们正式执任的主日，可他们都哭起来了。主日后牧师说，我们从没见过发生这样的事。我也说，是啊，我也没见过，真是很奇怪。然后他说，你觉得这会不会跟你按手椅子有关呢？那时我才想起我按手椅子祷告了，我甚至都忘记了。我说，也许吧。为什么？那一整天我都在用方言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明天早上有那会议，所以诸如此类的事。有很多人问，你为什么不这样或那样做？为什么？要知道，我不是从我现在开始的，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什么，我只是说很多东西你意识到了，接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接受了它。我们刚才还在谈论有人有鬼发作时，若你不习惯，你第一反应会是我该怎么做，而不是这是魔鬼，让我来处理。你不是在教会，你在外面商店或什么的，若你不习惯，那对你会是很不寻常的事，会有一刹那你会就像是他还好吗，怎么样了。有时甚至是在事后你会想，我那时应该这样做，对吗？要知道我也曾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任何人告诉我。五小点， 实际操练成为你一部分。我们必须边走边弄明白事情，我们学习成长，然后开始能有所辨认。现在我可以能有所辨认，我们去到哪儿，会有邻桌的人突然毫无理由地开始盯着你看，你注意到后心里想，他们怎么了？你只是坐在那里要吃饭，他们在盯着看什么？有时你想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电视上或其他地方看到过我，然后你意识到他们是在咆哮，所以这就是你开始接受这些东西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不要把它想得很怎么怎么样。这就像孩子教育，环境中学习，并非说教能行。环境是你教导他们的机会，同样你边做边学习，不可能是你坐那儿听就全部学会了。你要带着这些出去实际操练，在这过程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有时放弃，有时又重新来，有时你会成长，有时会后退，有时你会好一些，有时你并没有像你想象那样去做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主要是不要因此受谴责定罪，你只要继续前进，即使看起来好像是在后退，继续往前走，就是让它成为你一部分，因为这就是你。这可能与我们平常生活很不同，不同寻常，但并不是怪异的事，这就是你是谁。而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多年来都已不知这一点，而很多我们才刚刚开始接触了解，我们一定要重拾起来并开始执行。这意味着要实践操练。再一次，我之前教武术，我和我妻子去沃尔玛或其他地方买东西时，因我那时在教武术，我们逛超市时推着购物车，我在想这些武术动作，所以我在推购物车时他会笑我，因为我会推一下，然后就着推车一直不断做武术动作，我会站在那跟他说话，但会像这样练习做肘部武术动作。他会说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说，你说什么？我继续另一个武术动作。他说，有人会以为你有毛病。好吧。六小点，你必须有意识主动决定。用帕特里克·斯威兹的话来说，众说纷纭，观点各异。不过我想做的是，不是只是在学校，因为若你只是在学校做，那你在街上就不会做，不会去做你一直在学校做的事。无论你学了什么，你要随时随地操练，要有意识主动去做。这就像劳伦斯弟兄，操练神的同在，你必须有意识主动决定。当我去沃尔玛，我要操练神的同在。我推购物车进去，停在商品陈列过道处，我说，神与我同在，他与我同在，现在在我双手，我找人祷告，他们将得医治。你开始有这样想，在加油站加油时，你停下来想，你知道吗？神与我同在，就在这里。这样操练后，你反应会变为，若现在出现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可以帮助他们，就在那加油站。七小点，让生命从你里面流出来。你开始不再把神当成是一种固定模式，而是意识到了这是生命，生命随着你到你所到之处。若你很害羞，你可以祷告，神啊，我想去祝福人，我想要得奖赏。同时若有人需要帮助， 我不是那么有胆量，请带他们来我面前，他们会真的走到你那里，开始跟你说话或问问题什么的。说实话，这不是偶然，是神的安排。重点是，让这生命从你里面流出来。现在明白这个，这非常重要。即使很多人开始真的知道真相，他们是真的重生了，是真的新造的人，并且无论何时他们需要医治时都能得医治。所有这些大多数没有真正跳跃进入活出神儿子，行出神儿子的权柄。阿们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